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有一个消息啊，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讶，在这里呢也提到了一个警醒的作用，就是湾区呢有一个 Antioch 有一对夫妻啊，最近收到了一份让他们傻眼的通知，是什么呢？加州政府啊扣下了他们$1052的州退税。什么原因啊？就是说丈夫他欠下了超过$10,000的高速收费和罚款。那么问题是啊，这些罚单呢全部发生在南加州91号高速公路的收费处，可是他们呢却一直生活在湾区哈，根本就没有开车去过那里。后来啊，这夫妻两个人回想后就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和9年前的一起入室盗窃有关。那么在9年前啊，当时的入室盗窃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珠宝，偷走了他们的电脑，还拿走了他们的驾照、涉安卡、出生证明、护照等等重要的身份证件。后来呢，夫妻两人就曾经接到过警方通知，说有人利用丈夫的身份购买了2辆汽车。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呢，这对夫妻啊就先后向相关部门提交了警方报案记录、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身份盗用报告，还有呢就是加州车辆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可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一直到媒体就开始介入调查了，交通管理部门呢就开始重新审核啊，然后就确认说原来啊真正的车主并不是他们，最终呢还是撤销了这161张罚单，而且还退还了他们被扣的州的退税。可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也真的让他们非常担心，因为身份证啊仍然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或者是其他人用于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哈，专家呢就提醒说，如果我们发现身份被盗了，除了第一时间报警，还应该尽快的向 FTC 提交身份盗用报告，并且呢还要向三大信用机构申请信用冻结或是诈骗警示，避免啊利用这个身份去贷款啊，还有信用卡等等这些被冒名的申请。那么对于美国居民来说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身份盗窃时有发生，应该说还越来越普遍了。一旦驾照啊、涉安号或者其他重要的证件落入到其他人的手中，可能不仅仅会影响到信用记录，还可能像上述的这对夫妻一样啊，收到罚款还有贷款的催收，甚至还影响报税和领取退税。那么很多受害者也是在几年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处理起来真的是又耗时又耗力，还让人心情非常的不愉快，对不对？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啊，听众朋友，如果哈我们不小心我们的驾照或我们的涉安卡或者是我们的护照被偷了，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 A 马上报警保留报案记录，还是 B 向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提交身份盗用报告呢，还是 C 冻结三大信用机构呢？那么您怎么想，听众朋友？其实呢答案是 D 是什么呢？就是以上三项我们都要做哦，报警，向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提交身份盗用报告，然后冻结三大信用机构的信用记录。这样呢警方报案是可以留下一个正式的记录的。那么 FTC 的身份盗用报告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可以证明自己的确是那个受害者。那么冻结了信用记录呢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别人用被盗的这个身份去申请信用卡啊、去贷款啊或者是开户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哈。最近我们湾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呢就是世界杯，另外一个是无人机。这两个关键词凑在一块儿，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您最近准备去世界杯现场去看球的话哈，又刚好想要带上无人机的话，那么您就要注意了。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说，从6月11号世界杯开赛以来啊，在全美举办比赛的这个城市可是已经查获了300多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呢已经把所有世界杯比赛场馆还有周边区域划分为临时禁飞区。禁飞范围呢包括体育场周围大约是1海里的半径，还有呢就是地面以上 英尺以内的空域，那么无人机就是在这个空域飞的，对不对？所以只要是比赛期间呢，在禁飞区域是操纵无人机，就可能是违反法律的，处罚也是相当严厉哈。违规者呢，不仅仅有可能会被没收了这个无人机，还有可能面临最高1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甚至啊还有可能会被当场逮捕。那么目前呢，美国 FBI 已经获得授权，在比赛期间使用专门的一些设备拦截和扣押这些无人机了。那么就在上周啊，堪萨斯城一次执法行动中，有2名无人机的操作人员干脆就被逮捕了，现场还查获了8架无人机还有控制设备。美国政府说啊，说世界杯呢已经有将近50支球队在美国11座城市进行比赛，接下来呢还有大约是几十场赛事吧，所以安保措施会持续维持到最高的一个等级。其实对于咱们湾区居民来说，尤其是高科技聚集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很多人平时就喜欢用无人机拍摄风景啊，或者是拍摄一下体育赛事，听听就觉得非常的爽，对不对？觉得从高空俯瞰啊，真的是觉得还蛮好，还蛮有意思的。可是呢，这个世界杯期间啊，如果我们到旧金山湾区、洛杉矶、西雅图这些比赛城市呢，我们还是要确认一下哈。哪怕我们不是要特意的去拍摄这个比赛的现场，那么也要确认一下哈，这个周围是不是属于临时禁飞区，不要误打误撞，哪怕起飞只是拍几分钟，有可能会面临着高额的罚款。好吧，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听众朋友，您觉得啊，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球场附近呢，应不应该全面禁止无人机呢？如果您支持是应该禁飞的，您可以回复一；如果您不支持，您觉得这为什么呢？这是妨碍我们的，是吧？我们还想拍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您可以回复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您呢，可以发送您的观点到961961这6个数字上来分享。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啊，哈，就是，湾区 Sunnyvale 这个学区最近因为 LGBTQ，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这个课程哈，被一对基督徒家长给告上了联邦法院。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对家长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他们去年就申请了，希望孩子可以退出涉及到同性婚姻、性别认同这些相关的课程。可是学校呢，今年在2月啊，才正式的回复说，这些内容属于正式的课程啊，不允许退出。那么家长就认为这就侵犯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教育孩子的权利了。于是呢，家长就引用美国最高法院在去年的一个裁决，指出他说，如果学校教授这种相关内容，就是 LGBTQ 相关内容的话，就应该提前通知家长，并且提供退出选择的。不过呢，学区是这么回应的，他说根据加州的法律，学校必须提供反映社会多元性的这样的课程内容，这呢是属于正式教学的一部分，不适用于退出的规定。那么这起案件呢，已经进入到联邦法院审理了，也是再次引发关于家长知情权、宗教自由还有学校课程安排之间怎么样，就是大家怎么样判断，怎么样也是强调一下自己权利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对于我们华人家长来说，相信大家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哈。那么如果这个学校说，哎，可以提供一个退出的这个选项的话，那么听众朋友，您会不会支持选择让孩子退出这一类课程呢？如果您同意退出，请选 A， 如果您觉得无所谓哈，请选二，请选 B 吧，和我们的刚刚不要重复哈，就是您认为您愿意退出这类的课程，请选 A， 觉得无所谓，请选 B， 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